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正在尽一切可能解救被伊斯兰国扣押的约旦战斗机飞行员。美国分析人士说，美国应该对北京发出明确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泰国首都发生炸弹爆炸，中国教育部长严厉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价值观，教师不得在课堂发牢骚，这番言论引发争议。另外，在香港，数千名市民星期天再次走上街头争取真普选。中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两名学生受到帮派指控，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正在尽一切可能解救被伊斯兰国扣押的约旦战斗机飞行员。他星期天表示，为了英雄飞行员卡萨斯贝的获释，约旦正在努力寻找各种途径。约旦再次做出保证，只要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仍然活着，有证据说明他仍然活着，就会释放正在约旦等待被处死的伊拉克反叛分子李沙维。飞行员的父亲说，根本不知道卡萨斯贝目前的情况，所以和很多做父亲的人一样，对不在身边的儿子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星期天在互联网上登出新的照片，声称已被砍杀了一名伊拉克警察和两名士兵。尼日利亚军方表示，政府军击退了博科圣地武装为夺取北部城市麦杜古里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军方官员说，在博科圣地星期天分四路围攻麦杜古里12个小时之后，政府军击退了叛军的攻势。他们说，在博尔诺州首府这场战斗当中，很多激进分子被打死，也有一些平民丧生。一名美国之音记者说，他看到数以百计的平民手拿猎枪、大棒、大刀赶往前线，他们说要帮助政府军击退激进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和中国相关的消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被很多人视为意在防范中国，一些评论也称奥巴马总统近来加强美印战略合作的做法是在对中国发出信号。不过奥巴马政府坚持说，再平衡政策并不针对中国。如今白宫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保守派分析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反而导致中国在主权争端问题对周边的国家越发的强势。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应该对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美国也会力挺亚洲盟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国际局势不安，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过去在全球事务扮演的领导角色日渐退缩，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用兵、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在亚洲的冒进等现象，都是美国国防及外交弱化的结果。前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驻青金霍姆斯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顾问英伯登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混乱，外交政策在即将来临的2016年总统选举中将占有重要分量，有意角逐下一届白宫主人的候选人也必须好好思考美国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 现任德克萨斯大学克莱蒙茨历史战略政治中心主任的英伯登1月29号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对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极为重要，但美国削减国防开支却让盟友担心华盛顿没有具体行动来支撑这个战略。英伯登认为，美国不但应该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合作结构，更不必害怕让北京知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确是意在制衡中国。英伯登说，
是的，这的确是为了要制衡中国。我们可以坦白地把话说出来，不要像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总是玩这个游戏。不能说美国要制衡中国，我们当然是要制衡中国，就像他们要制衡我们，把我们挤出这个地区一样。
与英伯登一同出席研讨会的霍姆斯也表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属于哪一个党派，美国都必须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在宣示领土主权时过度压迫日本、菲律宾或其他美国的盟友，美国必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坚定支持自己的盟邦。霍姆斯说，
这至少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号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是永久的，我们可以与中国详细讨论彼此的争议与分歧，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能造成一个印象说，我们觉得要支持盟友太困难，或是我们不支持盟友，因此我们可以被逐出这个地区。
霍姆斯和英伯登都表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相信与中国保持接触可以促进中国更繁荣开放，进而让中国采取更自由化的制度。不过这种看法如今看来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更富有之后反而采取更具压制性的作为，无论是对内或对外。不过中国政府认为北京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利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号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欢迎日本扩大空中巡逻范围至南中国海是为了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的提问表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本地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华春莹说，南中国海局势是稳定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保持睦邻的友好关系，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外交阅历跨越30年的三位美国前国务卿日前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谈论了他们对当今世界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任命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作证，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克兰危机。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尔布莱特对委员会成员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给欧洲造成的冲击是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仍在进行中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安全估算，并标志着二战以来第一次以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近日来的事件显示，很多人原以为会冷却下来的冲突实际上仍然很炽热。
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构成的威胁问题上，基辛格表示，中东地区国家政权与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根源。他说，伊斯兰国组织的目的是要挑战一切现有的国家政权。
Continuation of a territory.
所以一个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推翻所有现行机制的恐怖分子持续控制着一片领土，这对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与伊斯兰国的冲突。
舒尔茨也讨论了一系列国际话题和冲突， 但是他也谈到了北美洲的问题。用他的话说，这是我们的周边社区。他示意说，美国移民问题的根源并不一定在于美国边界。
前不久我们有过一次危机，那些来到我们边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墨西哥人，这突出显示我们不仅需要边界，还要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为什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情况会这么糟。父母们看不到前途就打发孩子向北走，我们必须关心那儿的情况，这些都是非法移民问题的一部分。
听证会曾经一度被打断，一名示威者抗议基辛格当年在越南战争和南美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舒尔茨站起身来为基辛格辩护，这名抗议者在旁观者的掌声中被带出会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当局表示，与亲俄反政府武装和谈于星期六破裂以后，至少有13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20名士兵受伤。在自行宣布成立的分离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星期天爆发的战斗当中，还有10名平民丧生。双方和谈代表放弃了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随后爆发了战斗。试图促成和谈的三方接触小组发表声明说，反政府武装谈判代表不准备讨论实行停火和撤出重型武器的问题。2枚炸弹在曼谷一家高档商场外面爆炸，一个变压器被炸毁。自泰国军方去年掌权以来，这是首次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警方说，炸弹在暹罗百利宫商场外爆炸，这家商场里有270多个店铺。警方表示，有一人在星期天晚间的爆炸事件中受到轻伤，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负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莫斯科官员说，金正恩将出席五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苏联在二战中战胜德国的庆祝活动。一些分析人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在访华前先访俄罗斯，可能说明中朝关系出现了裂痕。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仍然致力于促成六方会谈和朝鲜半岛无核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和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证实，金正恩确认出席五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庆典活动，但平壤方面尚未对此发布官方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纷纷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讨论朝鲜核问题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会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朝俄最近的关系时说，就美方所知，俄罗斯仍旧致力于六方会谈以及促成朝鲜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但是首尔国民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专家安德烈·兰科夫教授认为，如果朝鲜领导人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那将被视为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是朝鲜在那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
很明显，这是向中国和全世界表示，朝鲜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好、更紧密的联系。朝鲜也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有关媒体还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可能会参加四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峰会。自金正恩掌权以来，平壤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2013年以后，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和联合国的制裁，执意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 在结束朝鲜核武器项目方面所做的国际外交努力中，中国扮演了更多的领导角色。金盛荣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与朝鲜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与朝鲜的联系历史悠久。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将利用这种影响力以及在六方会谈中的领导作用，说服朝鲜回到认真可信的谈判中来。早些时候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也表示，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韩联社报道，中国2014年对朝鲜的原油出口为零，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2014年7月初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去朝鲜，打破了中国领导人先去朝鲜后去韩国的惯例。2012年以来，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有过六次会晤，而金正恩至今没有访问中国，也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习近平。首尔东国大学朝鲜研究专业的金永辉教授说，在平壤迫于国际压力在核项目上有所收敛并重启六方会谈之前，北京可能不会邀请金正恩访华。
中国担心如果同意金正恩访华，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毕竟朝鲜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进展。
金正恩2011年末在其父亲金正日突然去世后接掌朝鲜政权，他掌权后没有出访过他国。已故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访问过俄罗斯，但他更常出访的国家是中国。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说，虽然中日双方为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迈出了一些步伐，但是2015年的中日关系依然不平坦，因为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发来下面报道。
2015年年初，日中两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缓和的迹象。1月22号，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横滨举行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会，就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和资源开发应有模式等进行对话。这是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中日之间有争议的岛屿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这一磋商。1月13号，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的联络热线。中谷元还说，启动这条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并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之间开通这条热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上述机制的建立有可能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们对两国关系能否有较大的改善，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
I think 2015 i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year fo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art,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2015年对中国和日本来说仍然是艰难的一年。部分原因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庆祝活动。当然，这里面有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中国的电视媒体都在向民众灌输或是在教育他们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我相信这些活动还会继续。
葛莱伊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2015亚太局势预测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1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
那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呢，作为二战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 我们呢将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包括安排两国领导人相互出席对方举行的相关庆祝和纪念活动。
华春莹没有说明活动的细节，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将在今年九月举行胜利日阅兵，并邀请其他国家元首出席。同时，中国将九月三号首次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非国庆举行大阅兵，并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在被问到日中互信机制的建立是否会降低冲突风险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
关于你的核心问题，是的，这些是会降低冲突风险，但是在太小的空间里，两国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没有减退。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说，热线机制建立固然是好事，但是并不能保证有问题出现时双方会接通彼此的电话。不过目前的好消息是，两国都已经意识到需要管控双边关系。
我认为十一月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非常重要的，它所显示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方面对部长级会议以及省长级等会议都开了绿灯，以前这些都是被冻结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中日两国加强经济依存或是在其他符合两国利益的问题上的联系。
2014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终于见面，虽然气氛有些冰冷，这是两人上台差不多两年之后的第一次会晤，日中紧张关系也因此终于走出了缓解的第一步。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有争议的岛屿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将这组有争议的岛屿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驻印度大使在印度外长访华前夕与新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进行了会晤。两国官员的会晤显示，在美印双边关系强化的同时，印度和中国也在谨慎但积极地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星期五会晤了刚刚履新就职的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星期六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将前往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中国访问。乐玉成大使在与苏杰生会晤之后对媒体说
abo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我们谈论了双边关系，特别谈及斯瓦拉吉外长即将于明天开始的中国之行，访问行程可能产生的结果。
斯瓦拉吉中国之行几乎紧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的历史性的访问。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两国在核能和防务方面达成协议。北京对奥巴马印度之行予以密切的关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丽莎·柯蒂斯说，美印双方都致力于强化地区安全，也有意推广其共享的民主价值观。他说
They have stated in the joint statement that they want to purs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他们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要寻求航行自由、航线自由，并特别提及南中国海，这等于是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尊重该地区海域和海事现状的重要性。
柯蒂斯说，美印领导人在这方面向中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但这并不是说美印关系的核心问题意在遏制中国，而是希望鼓励中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30号在新德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中国对美印关系的进展发表了看法。
We hope, and it is hoped that U.S. and India relations.
我们希望美印关系以及合作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s well.
不过，中国批评了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本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的声明。中国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同时拒绝邻国就此进行谈判的要求。中国表示应该审慎地考虑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申请，而美印核能合作协议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核能贸易，这一方面的协议也加强了美印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关系。另外一方面，中国在印度洋扩展势力则让德里方面感到不快。印度报业托拉斯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帮助印度了解中国潜艇在印度洋的部署活动的报道回应时说，中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从2008年开始派出海军多种舰艇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为过往船舶护航。中国军方发言人说，中国向有关国家通报了包括潜艇活动在内的相关的情况。杨宇军说，中国将根据护航形势变化和任务的需要，派遣各类舰艇赴相关海域执行各种护航任务。他将此称为正常的活动，希望外界不要过度的解读。去年11月，中国一艘核潜艇首度停靠科伦坡港，引发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紧张。德里方面就此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扩展感到忧虑。中国的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会审慎地发展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石英红在奥巴马访印期间对美国之音谈及了他对中国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他说，中国在印度洋的雄心是有的，但是在经验和实力上还有不足。石英红教授说，
印度呢一贯把南亚和印度洋，特别靠印度那个洋域看成印度势力范围，所以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啊会保持自己的在印度洋进行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经济关系和建立一定的战略存在的权利，但实际做的时候，中国由于啊这个对于中印关系保持基本稳定这样的大考虑，中国会做的比较谨慎。
石英红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不会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如果有冲突，那将是更远的未来的事。不过莫迪政府在加强印美关系的同时，显然仍注重与其崛起的邻国和多年的竞争对手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中国方面也在平衡迅速发展的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印度外长此次访华期间，中印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进行第13次三方会谈。乐玉成是去年9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前一天就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此前他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当时的任命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重视中印关系的一个举措。印度总理莫迪1月29号免去最高外交官史瓦拉吉的职务，并且任命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印度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关系，包括安排莫迪于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这一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苏杰生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和驻新加坡大使。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教育部长曾严厉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价值观，教师在课堂也不得发牢骚。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不过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恐怕不太容易接受这种洗脑教育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也就是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第18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
所谓这个高校啊，或者对学生的这个思想教育这一块呢，自从这个一个是毛时代结束到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这个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效用。那么这是一，再有就是我们看，其实不光是中共这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文化圈里头啊，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当局，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好像都缺乏认识。
嗯，
所以那个比如说太阳花运动和战争所表现的这种，就是这种代际冲突啊，
嗯，
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也非常自由，而且很率性。这套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他们传统的这套思想政治教育，
嗯，
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了。但是他们还顽固的以为他们这套东西能起作用。
张同心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而教育战线确实也有些不良现象，不仅是这个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而且在一些学风、校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部啊，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 YDDY13568 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一下教育部。至于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张同心教授说，
我感到啊，这个尺寸呢还是好拿捏的。我认为我们呢并不是拒绝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吸收，西方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还都是吸收的，我们还都是这个借鉴的，在这方面表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界，它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呀，你西方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是国情的，那我们要抵制啊，我们要分析呀，啊，是要有批判的，有选择的。吸取和借鉴。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最近十年来，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高喊口号没有用，救救中国教育吧。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他说，
你再回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那个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这个 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
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地往西方送，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许多在中国的外资公司表示，随着中国打着反垄断法的旗号加强对外国公司的限制，外国公司处于更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不同领域的外资企业都表示，中国政府在去年一年增加了对他们的法律和行政调查，其中包括税务和签证问题等，使投资环境对他们更加严峻。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中国外资环境对美国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加强执行反垄断法的力度，使得这些外资公司在中国的营运处于越加不平等的劣势。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指出，这种不平等的劣势对电子科技、通讯和网络等部分产业影响特别严重，越来越多在中国的美国电子厂商感到挫折。
最近中国有个新的政策，主要是要求安全和可控制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我想他们指的是网络方面的通讯产品。这意味着他们以此为借口，宣称在世贸组织的规范下，中国有合法权利以安全考量，在政府采购可以有许多例外，以及在安全产品消费上制定各种政策。
2014年，中国政府规定政府办公室的电脑操作系统禁止使用微软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人员立即对中国4个城市的微软办公室展开搜索，并声称要调查微软是否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微软并非第一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遭遇中国政府的攻击。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美国电子科技龙头品牌都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检查。除了对电子和通讯技术的限制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对电影娱乐等媒体产业同样设下重重关卡。外国娱乐和媒体产业所遭遇的困难比其他产业更严峻。为多家欧美公司处理在中国法律事务以及提供咨询的哈里斯律师在听证会上表示，这种情况和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政治因素是影响外资公司是否能在中国顺利运作的第一主因。
我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可以从事哪些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对外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美国公司常误以为只要他们为中国挣钱，提供中国工作机会，一切就没问题了，但事实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博士表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自己独立发展各项产业，进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龙头。他说，在重要的信息和电子产业，中国并不只满足于贸易，而是希望能出口技术。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去美国科技化，去微软化，去英特尔化。他们最终想要的是以中国自己的技术取代所有在中国的美国科技。中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目标的同时，高喊走向国际，赢得全球市场。他们并不会一开始就锁定美国市场，但他们会先进入第三方市场，抢夺美国公司的市场。
与会专家在听证会上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政治考量为前提，因此对许多外资企业来说，许多决定是不合理的。执政者所在乎的首要条件是维持政权，其次才是经济发展。面对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专家们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执行贸易法规的旧有思维和行动，采取积极措施，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设立首席贸易执法人员和贸易执法工作小组，为美国商贸执法增加一道保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方面，香港市民星期天再次走上街头，争取真正的特首普选。这是民主派人士在占领中环后的首次举行的真普选大游行。在香港的战争运动结束一个多月以后，香港泛民主派星期天发起另一次争取真普选的游行，游行途经占中抗议时主要的抗议地点。据称有数千名市民参加了这次游行，而警方也出动了大约2000名警察，沿途加强戒备。很多参加游行的人手里拿着黄色的雨伞。民阵召集人陈倩莹说，这次游行是雨伞运动的延续。去年9月爆发的战争占中运动期间，要求真普选的学生和市民占据了香港一些主要街道长达2个多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抗议者们都在请求中央政府的帮助，解决当地官员在他们家乡犯下的错误。但是最近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妇女起诉政府，而不是请求帮助，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个新趋势的开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夏润英，一名江西农妇，向对他实施结扎手术的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法院本月对他的诉讼予以驳回。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公民试图就强制堕胎和结扎起诉政府的第一案。法律专家说，今年春天将开始实施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熊静是位于北京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之声的活跃人士。
Actually, that happens to a lot of women, rural women in China.
这在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很常见。夏润英并不是个案，但她是第一个起诉政府并要求赔偿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对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妇女是一种鼓励，也可能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
夏润英说，2012年大余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她从家带到医院，强迫她和丈夫签字接受结扎手术。她坚称，强制实施结扎手术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这个手术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腰痛、头晕和呕吐。接受手术的2年后，夏润英说，她被诊断出患有盆腔静脉淤血症，这是由小腹静脉曲张引起的。夏润英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起诉他们强迫他接受结扎手术。他要求被告赔偿由于手术引发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法院驳回了夏润英的诉讼，说他的健康问题和强制结扎手术没有关系。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案，意在赋予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利，并减少政府收到的请愿数。律师苏珊·范德已经观察中国的司法制度20余年。他说，尽管夏润英的案子已被驳回，但他预示着中国进一步的司法改革。
This is one little case, righ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ases, or, you k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in the Chinese courts.
这是一个小案件，在中国的法院积存着上千个案件，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且在实践它。
据中国官媒报道，每年在中国发生着1300万堕胎事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比如天津，每年的堕胎数会上涨30%。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是中国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地官员强迫像夏润英这样的妇女堕胎或结扎。
矛盾的是，中国现在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正面临潜在的人口不足的危机。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2013年改革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配偶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两个以上的孩子。人权活动人士希望更多和夏润英案相似的案件可以促进司法改革，防止当地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结扎。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近日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电子产品营业者出台了一项市场监管办法，明确对电子产品的销售人员实行实名制登记。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近日，一项针对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管理办法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台，要求对手机等电子产品市场的开办者和经营者实行销售信息实名登记制度。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说，他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惊讶。马海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中国这个新疆政府我觉得时机抓得特别准，然后马上呢，一方面是通过那个禁止戴头巾，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说在这个上海抓获几个土耳其人帮助新疆人办假护照嘛，所以那你就想到他肯定还有后续的动作。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什么对这些电子产品进行所谓规范的登记啊、监控啊，我觉得这个早已在我的预料之中，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这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手机及关联电子产品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销售信息实行实名登记，对二手的手机、电脑进行查验登记，销售电子产品的市场需在重要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在显著位置悬挂含有禁止传播暴恐音视频和有害信息等内容的警示标志。办法主要针对从事手机、电脑、移动存储介质和其他带有存储、通信、记忆、播放功能的电子产品销售、维修的市场开办者、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旨在通过加强对手机及关联电子产品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防止通过手机及关联电子产品传播非法有害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对于办法中传播非法有害信息的解读，美国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应该主要是指宗教信息的传播。他说，
他对这个定义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上升的一种文化控制，基本上不是简单的什么暴恐视频啊，什么任何涉及到我觉得宗教内容啊，或者是这些维吾尔的文化内容啊，都可以被轻易的纳入这些有害内容。
此外，他还提到海外的一些有关暴恐的视频和语音等内容可能会对新疆的激进分子有鼓动作用。马海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是不希望看到新疆局势恶化的，所以现在新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反腐运动不断加深的时候，当地政府或许会加紧反恐，以谋求更多的国家维稳拨款，因而出台更多的反恐措施。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办法的出台意在规范市场、加强监督，但是马海云认为此举是弊大于利，甚至会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他说，
尤其是你看到他说不是简单的手机呀，甚至所有的电子产品要什么不但登记，而且要安装这个什么公安机关的什么管理监控设备呀，甚至二手的这些电子产品都要这样做。所以你就知道这里边就说对这些经营者或者生产者来说的话，他在新疆的这种经营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简单的来说，从经济上来说，你想这些安装啊、这些监控啊，那肯定第一个经济上是免费的吗？第二个从时间上、从效率上、从各个方面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嘛。
然而，中国一些媒体采访到新疆当地的电子产品营业者，他们纷纷表示支持这一举措，认为这对打击被盗手机交易和丢失手机寻回都很有帮助。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经纬节目。密师在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据称出现了团伙和帮派，有两名中国留学生，一个是24岁的李梦龙和21岁的高山，被指控去年春节前参与打人，把另一名中国留学生打伤。他们被指控多项伤害罪，包括有意伤害他人身体。助理检察官金伯利·赫斯说，李梦龙和高山属于密西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城管帮派。他说，城管帮成员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园的亚裔学生中以使用恐吓和暴力威胁手段而著称。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帮中国留学生称自己为城管，还把类似中国城管的标记贴在汽车上，这是不是就构成帮派呢？密西根州的英格姆县助理检察官金伯利·赫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解释说，城管就是中国臭名昭著的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事件起因是2014年1月31号在英格姆梅瑞迪安镇一家歌厅，中国学生李岩被打伤昏迷。李岩作证说，袭击者包括李梦龙和高山。案件从今年1月26号开庭，李梦龙和高山出庭作证，否认参与帮派，否认参与打人。星期一2月2号将恢复庭审，预计双方将做最后的陈述。案件将交陪审团裁决。辩护方说，根本不存在帮派。李梦龙说，他本人不属于城管，不过他说里面的成员也只不过是一帮中国留学生凑在一起打篮球或参加其他的活动。高山承认他和很多人一样在汽车上贴了城管的标签，但这只是为了好玩而已。有证人说，当时李梦龙在现场但没有参与打人，而高山当时则不在现场。密西根州立大学学费每年4万多美元，目前有4000多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占国际学生的60%以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星期天晚上，美国每年一度的美式足球联盟超级碗总决赛在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举行。新英格兰安国者队以28-24的比分战胜西雅图海鹰队，14年来第4次夺冠。超级碗美式橄榄球赛举行呢，是球迷们关心的一大盛事。这些美国最昂贵的广告在球赛期间呢，是推出，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预计超级碗橄榄球决赛将吸引1亿1300万国内观众，是美国广告最火热的一天。
本季超级碗，请跟踪百威啤酒推特。
随着社交媒体那些广告的成功和失败的爆炸性评论，这一天也越来越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一天。
我不信百威的那则小狗广告会在超级碗的第二天销售更多啤酒，可是它可以造成很深的心灵沟通。
一则30秒的广告费高达450万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广告周刊的詹姆斯·库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如此昂贵的广告必须得到社交媒体的回响。
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预告你要发行的广告，在比赛开始前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多议论。一些赛前就在 YouTube 上推出或者预告的广告得到数百万点击，引起很多反响，这是衡量高成本广告是否值得的标尺。
百威蛋皮赛前推出的吃豆真人已经得到1000万的关注。雷克萨斯正在兜售其油气混合车的新款，维多利亚的秘密则在宣传举世闻名的天使款。这两家公司都在赛前推出广告，希望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除了超级碗的常客多利多兹薯片之外，星期天还会爆出一些网上新秀。免费教网公司 Wix 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宠新闻网站 BuzzFeed 也投下了巨额赌注。
native and social is part of the BuzzFeed.
吸引国内观众和社交是 BuzzFeed 的 DNA， 他们非常非常在行，那是他们的本性。不过他们更希望向更大的媒体曝光机会进军，超级碗是最好的途径。
超级碗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超过225个国家会进行转播，这就意味着这些广告激起的浪花以及在网上积攒的关注将在美国以外产生涟漪效应。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燃油价格走低，消费者呢感到高兴，还刺激了大部分经济的增长。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研究人员说，油价下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有些是致命的后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研究人员说，油价下跌后，人们有更多的钱下馆子，容易增加每天卡路里的摄入量，致使肥胖率提高，健康受损。低油价还意味着多开车，较少走路上学、上班或步行到公交车站。肥胖会增加心脏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风险。乔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古特曼奇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1979年至2004年间，肥胖率提高，其中大约 8% 可以归因于那个时期的低油价。也就是说，低油价导致数百万人加入肥胖行列。
I was able to find that,
油价下跌，肥胖率上升，我在这当中发现了一种松散的因果关系。
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油价下跌还会导致非致命性醉酒驾车事故增多。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大部分醉酒驾车交通事故会造成汽车损毁，但不会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从密西西比州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油价的改变对重大交通事故没有什么影响，但仅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大幅增加。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池广清教授说，
油价下跌一美元，与此有关的醉驾事故增加100起。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低油价与公路交通事故死亡率提高有关联。他们研究了144个国家的价格数据以及其他因素后认为，油价走低意味着人们更多开车，而且可能开快车。这些因素可能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频率和严重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伯克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发现如果油价下跌 10%， 从长期来看，交通事故死亡率平均提高大约 4%。
研究显示，全世界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有130万人，还有大约5000万人受伤。随着发展中国家富裕起来，更多的人买得起汽车，这个数字预计将进一步增加。伯克教授说，通过取消补贴而使油价回升，每年能够挽救35000人的生命，而取消补贴后进一步提高燃油税，能挽救更多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一则新闻：埃及星期天将半岛电视台记者彼得·格雷斯特驱逐回了他的家乡澳大利亚。此前，埃及指责格雷斯特涉嫌帮助被取缔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并监禁了他一年多。格雷斯特乘坐一架飞机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离开开罗前往澳大利亚。此前埃及官员说，埃及总统塞西批准驱逐格雷斯特。格雷斯特被关押了400多天，去年他因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被判处7年徒刑。与此同时，一名埃及安全官员说，第二名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法赫米2013年12月跟格雷斯特一起被捕。这名持加拿大与埃及双重国籍的记者可能在几天内被驱逐回加拿大。目前他似乎仍在服7年徒刑，但没有 这名埃及人巴赫尔的任何消息，因为他持有一粒子弹壳而被判处了10年监禁。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我们再会。